主后2008年6月1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忠宏牧师，讲道题目得胜的祷告。
给我，你恩典够我用。有些事我只想要对你说，我也要而对你说，主耶稣的天我为你活，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和我了，所需要的力量你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我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这样的力量主天天都赐给我们，这首诗歌非常的美。祷告，因为我们很渺小，我们只不过在生命当中依靠神的力量来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支取生命的一个过程。那等一下我们还要再唱这首诗歌，啊，这首诗歌是哦，今天早晨越唱越感动哦，我觉得这首诗歌很美哈。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在啊，我们今天要。好，来读到诗篇第55篇第9节到第23节哈，来我们一起来啊来念哈，来我们请这个这边的人哈念到第15节好了哈，这边的人从16节开始念，好第9节啊，这边来一遍，来，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我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上帝的殿中同行。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在地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邪恶。来第16节，来，至于我，我要求告上帝，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变更不敬畏上帝的人，从太古长存的上帝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坏的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的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好，这一首是这个大卫一样在他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啊，对上帝的祈求。我不知道当你啊今天唱这首诗歌，他说祷告啊，我很渺小。我不知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你这个你的生命是摆向让神来成就这些事，还是你在祷告完了之后你已经在期望神马上要成就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当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怎么来来怎么面对这些事情。这首诗歌看起来好像这个他在祷告里面 求上帝毁灭那一些他不喜欢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齁。上礼拜我说啊，其实我们常常很多时候啊，看到这个我们不喜欢的人他跌倒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就很喜乐，对不对？哦，把人的失败的喜欢快乐，对吧？我们就很喜乐齁。这首诗篇里面其实啊，你好像啊就在告诉我们这个我们的心声齁，主啊，求你这个啊毁灭那一些啊这个我不喜欢的人，那些作恶者，那一些这个我看起来啊不是这个很满意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祷告过？好像是齁。因为啊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真理。我们总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行在正路上面的人，别人都是行什么，不是我喜欢的，是非正路齁。这是大概啊常常我们会啊心怀的事件当中所引发，从我们内在里面从人的思想里面所出来的。诗篇这五十五篇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其实他也期待上帝能够毁灭那一些追杀他的人，那一些攻击他的人，那一些啊这个行在不义当中的人，大卫也这样来祈求着。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九节，第九节里面你可以把这个条文去看一下，第九节他说，主啊，求你吞灭他们，变乱他们的舌头，因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情，他们在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跟邪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理城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我还可以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大卫的心中里面也有这样的忍的意念在这其中，所以他向上帝祈求毁灭那一些追杀他的人，毁灭那一些这个他看不习惯的人，毁灭那一些行恶的人，他的内心求神来毁灭这些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在背后里面我们要思考的是，当我们祈求神的时候，不是按照我们的心意，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内心里面觉得不公义的事情向神来祈求，不是真正的啊在这当中真的去行出啊上帝马上毁灭他们。若是这样，那这样我们的祷告啊这个就像这个我上次跟你们说的这个王牌天神一样齁，他随便给你按个 yes 齁，他把所有的祷告都按 yes 之后，天下都怎么样，天下都大乱了齁。这个原来啊这个中乐透啊也可以中七十几块啊，第一特那个中第一个乐透也可以中七块还是七十几块忘记了齁，啊七块齁，哇你就觉得哎怎么会是这样齁，比那个二奖还三奖的话还少齁。因为啊大家都期待中第一特奖啊，这个王牌天神这个丁凯瑞啊啊演这个主角的人，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给他所有人都按 yes 之后，哇没想到啊这个天下都大乱齁，抗争就开始了。应该是回到上帝面前，我们把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摆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来祈求，请上帝来掌权。有些时候我们也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许好像对你不公平而不公义，真的上帝就不眷顾你了吗？真的上帝就不眷顾你了吗？当你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用人的想法里面我们就会说啊，上帝不公平啊、哦、啊，这个上帝怎么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许我们常常就会把这些怨恨就开始从内心里面开始抱怨起来。知道有一个人发明家是谁吧？发明家是谁？爱迪生，还好、哦、爱迪生大家都很紧张，好像不太正确、哦、啊，这爱迪生啊，你知道爱迪生他一生里面怎么样，他没有非常的顺遂，对不对？爱迪生虽然是发明家，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是吧？你们到底有没有读童话？没有童年了怎么样，他怎么了？失聪齁，他这个啊他这个啊他好像这个有一次在火车里面做实验，对不对？然后啊就这个 不小心啊烧起来，对不对？就被这个列车长打了一巴掌哈。然后这是我读到的故事啊哈。哦，刚刚跟你们版本不一样，现在版本太多了。他就这个耳聋了哈。其实爱迪生他啊，这个还更有趣的是，他在学校里面老师都不看好他的。哦，老师这个其实啊觉得他很笨哈，然后觉得他怎样，一点都不聪明哈。希望我们的不聪明也是什么，也是上帝的祝福哈。他真的是很笨哈。然后这个我记得我们啊以前这个，我以前的牧会的教会，我们有一个剧本哈，很有趣。爱迪生啊就看那个母鸡啊，这个孵蛋啊，他啊就学着把那个鸡蛋拿来哈，放在屁股下面哈。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破了。哎，你们都有读嘛哈。这个有童年啊，非常啊就破了哈。这么笨哈，好愚笨的这个爱迪生啊，但是他却是什么，他却是啊这个上帝给他的祝福啊。因为很多人批评他，很多人看他这个就这么笨哈，但是啊有人问他说，哎，爱迪生啊，这个多少人批评你哈，多少人攻击你，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哈，你都没有什么反应嘛，你内心里面没有一点挣扎吗？知道爱迪生怎么跟他回答？他说，感谢上帝哈，哎呀，我这个失聪啊听不太清楚哈，所以啊别人的批评啊还好我没有听进去，所以呢我不管他们的看法跟想法，我只什么，我只求上帝用我给我的这些恩赐来做过我的人生，我不受外在的批评。所以我今天可以发明，是因为啊这个失聪让我不至于落在别人的批评当中，然后怎么样就失去了这个成长的机会。哇，好有哲学，对不对？或许啊我们很难这样想象，但是啊上帝所给你的必有他的生命跟必有他的祝福在这其中，上帝绝不会撇弃我们。所以在你所拥有的生命当中，怎么去看见上帝的祝福？人来看，看爱迪生是又笨然后又可怜，因为又失聪，但是啊上帝确实他的生命却是不一样。他自己这么说的，如果他真的听了这些人的话，或许他就不会有这么聪明，他会就不会发明这么多东西。是上帝用什么，用这些苦难来包装的祝福来送给他。我跟大家说过，如果不是上帝的这个苦难，大概我不会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好，我的东错真的是我生命的祝福转泪点。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到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当中那个包装的祝福在哪里，不是只有看到外在那些这个苦难而已，而是要看到里面的祝福，上帝在这里面包装了什么样的祝福在这其中。我们现在喜欢的是那个外在的光鲜亮丽，然后呢怎么样，然后觉得啊这就是最好的，其实那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啊这当中或许你的成长机会，你所给你的你就没有办法成长，是因为你只看到外在的这些情况。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以赛亚他对上帝对他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上帝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要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上帝给我们不会是最不好的，因为我们是他所造。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人是什么，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有动物呢他没有提到这一个，唯有人他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上帝看我们是宝贵，上帝看我们是什么，是那么的美好。所以别忘记了，上帝给我们都是最珍贵的，上帝给我们都是最好的。所以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他说什么样，上帝的意念要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不是看我们，而是看神。所以当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祷告或者得胜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是要仰望神，因为他所给我们的或许看起来在现在来讲是最苦难的，但是却是最大的祝福。所以我常跟人家说啊，我的最苦难就是我生命的开始，因为啊那个苦难里面刚好是我的人生最大的转捩点。 所以我上人生哲学课里面，我都会让学生来做一件事情，就是看你的人生里面哪一个地方是你最人生最低潮的地方。你人生最低潮的地方，就是你人生转变最大的地方。不然你回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如果你在那里，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看见上帝的祝福，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是一直往下去，一直往谷底走，最后你变什么？变成忧郁，因为你走不出你人生的境遇，你走在人生的境遇里面，你就一直往忧郁走。但是你的生命如果看到上帝的祝福，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是带着祝福的。爱迪生的妈妈没有看见爱迪生他不聪明，他带回家他依然用爱跟用这个教导的方式，可以教导的方式教导他。但是你不要想说，哎，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之后，他的妈妈一定很高兴。你要在这过程里面，他经过多少的什么？经过多少的眼泪，跟经过多少的挫折，才能带他走出他人生里面的困境？你的人生会有一个困境，但是你要看见你的困境里面，上帝带给你什么样的祝福？苦难，它是我们给自己的定义的。苦难，它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计的一个这个坑哈。当我们不走出那个坑，你就会发现，你就永远落在那个苦难当中。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跟困境，是因为我们是倚靠上帝。如果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诗篇，你就会发现他最后的地方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不管任何的处境、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困境、任何的困难，以后他最后一句话说，我必倚靠耶和华。他的仇敌攻击他，他的问题在这其中，但是他最后他告诉神，我必倚靠你。所以上帝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最美好的生命给我们。现在人很喜欢喝咖啡，对不对？哦，大概前面的不一定嘛，后面的人跟这一边的人大概喜欢喝咖啡哈。喝咖啡是这个，喝咖啡的哲学很有意思哈。现在如果一天不喝咖啡啊，我大概有一点点觉得好像今天有一点事情没有完成的感觉哈，觉得好像今天没有喝到咖啡哈。我会这么真的会这么想哦，因为我每天早上去学校有机会我就喝咖啡哈，当然喝第一杯而已哈，有机会大概我会考虑喝第二杯哈，但是通常我喝一杯，好像没有喝那一天就觉得会头痛哈，因为我昨天没有喝咖啡，所以到晚上我就头痛了哈，上瘾了哈。喝咖啡的哲学是很有意思的哈，有人对咖啡看到咖啡就爱不释手，就怎样啊，这个。多餐一杯哈，就多喝一杯啊，咖啡真的好喝哈。但是啊，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忘记了什么病痛啦，什么这个喝咖啡喝太多怎么样啊，你都早就忘记了。因为什么？其实你一直想，这个咖啡的诱惑真的太大了哈，我们都想喝一杯哈。如果喝到好喝的咖啡啊，你说哎，多一杯没关系哈，早就忘记了你不能喝太多，对不对？管他这个医学报道，一天不能喝过两杯或三杯，对不对？如果好喝的话，多喝一杯，先喝了再说啦。好，满足自己再说。好，但是咖啡现在也很有趣，也成为人跟人之间一种这个茶余饭后的这个聊天的话题，或者是人际关系。没什么事，来喝咖啡吧。好，现在不是来喝茶，好，现在来喝咖啡哦。没事哦，不然去喝杯咖啡吧。好像变成了这个人际关系的一种。每个人喝咖啡习惯也不一样。最近啊，这个我们办公室的人都说，你功力越强了哈。我以前刚开始在办公室喝咖啡的时候，还会加糖加奶精哈，我还会去买糖跟奶精哈。然后我们另外一个牧师娘，她会准备放在我们的这个桌子啊的这个抽屉啊，会放糖跟咖啡，糖跟这个那个奶精哈，他们就会真的带来。渐渐的，后来现在他们。很少来了，就换我自己一个人，因为办公室我们四个人只有我在喝咖啡，我每次说要不要喝咖啡都没有要理我哈。现在因为觉得太麻烦了，等一下没有牛奶，等一下没有糖，我干脆开始喝起黑咖啡来了哈。他们就说你功力很强哈。 每个人喝咖啡哲学不同，有些人喝咖啡一定要加糖加奶精才行，没有加糖就觉得会苦，没有加奶精就觉得不够好喝，有些人觉得喝喝这个原味的也不错，喝喝这个咖啡真正的香跟它的浓度，所以每个人喝咖啡的哲学不同，相信你祷告的哲学也不同。有人觉得祷告非得怎么样，非得跪着，有人祷告觉得非得早晨，有人非得怎么呢，非得在这个晚上才行。我不知道你吃饭有没有坚持一定要祷告，没有哈，前面的摇头了，不知道后面的呢。这个我的朋友常常看到，如果跟他吃饭，有些时候他会问我说牧师你有祷告吗，因为我有些时候发现这个他们不是基督徒，我就会自己祷告。但有些时候祷告太快，他们说牧师你有祷告吗，我刚刚没看到。每个人的祷告哲学不同，有人坚持非得祷告不行，有人觉得现在不好意思了，没关系了，就将就一下这样。每个人祷告的这个哲学不相同当中，但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人把各样的事情带到上帝面前来，有人把这个觉得这小事情还麻烦上帝了。有一个人他掉了钥匙，他就说我要祷告上帝让我这个有智慧找到。另外一个人他说拜托连钥匙掉了都要祷告上帝，麻烦上帝。每个人的祷告哲学不一样，但是我不知道你用什么样的心境去面对你的信仰的关系。就像喝咖啡一样，我非得加糖跟加奶精不行，不然我喝不下去。有些人非得这个不加奶精，你喝加奶精我就不喜欢喝了。每个人不尽相同，祷告或许你有你的方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祷告所摆上的不是要上帝完完全全的成就，而是把我们祷告摆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来成就。喝咖啡重点是咖啡，祷告里面重点是把我们的心交给上帝，不是要上帝来成全完完全全成就我的想法。我们的想法不完全，唯有我们把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带我们走出那最美好的生命。祷告的得胜不是今天我祷告了马上应验你会吓死。我常常跟那个年轻人说你不要想说基督教祷告很赞，祷告完马上上帝就马上这个呈现那我说你会吓死因为怎么样真的马上应验当然那是也是一种祝福，但是不要常常用这种心境去告诉上帝说现在我就要看到，有的时候不是神所喜悦的。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就很像有求必应的神一样，是你在掌控我的满足我的心意跟满足我的需要，然后叫上帝来成全。有的时候应该是祷告或者是基督徒生命是应该把自己交给上帝，让上帝来带领你，他必有什么，他必要使我们生命比我们想象的更美好。就像以赛亚书里面说的，他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这个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他们所遇见的困境，他们看见他们生命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以赛亚先知，上帝通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上帝的意念要高过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要高过人的意念，你们70年后要回来在以色列当中。70年后上帝成就这件事情，使他们重新回归到今天的以色列这块土地，让他们在那边建城墙，让他们在那边建圣殿，就是在以耶利米这个以利啊，我讲过那个在哪里啊，就在这个这个圣经的这个前面这个两卷书在我怎么讲太快就忘记了在这个翻一下对不起啊，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看这个以斯拉跟尼西米我们一直把它跟那耶利米搞在一起这两卷书里面，就是他们70被掳70年后 回归到这个以色列这块土地，上帝成就这件事情。所以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们，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不要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掌控神，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必定使我们更美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危急的时候，我们要信心不动摇。在我们生命最困境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希望能够尽快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耐心等候。我们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等候神所要给我们的，因为他所给我们的必要更美。我的中辍，高中中辍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很希望我赶快找到一个学校，赶快找到一个学校可以赶快念，赶快打高中毕业。可是没想到上帝给他们的都不是这样，所以那半年多来，将近一年的时间，我相信，我不知道他们的内心煎熬是怎么样，我还没问过他们，一定是什么每天想着这个小子到底要怎么办，这个小子到底他可以做什么。我想那个等候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想法要赶快把他看到我们所喜悦的喜欢的，但是神要我们做的是等候，等候神的意念，等候神的什么？神所给我们那一条道路。所以啊，上帝的意念要高过人的意念。有一个北欧的教堂，它上面钉了一个十字架，然后放了一个耶稣在这上面。这个耶稣的神这个像啊，图像跟人差不多一样大哈。所以啊，来求的人啊，他们都觉得有求必应哈。那这个很多人风声说有求必应哈，所以来这个朝拜的人越来越多哈。这个常常来看这个教堂里面这个跟耶稣的神像哈。那因为啊，他们觉得他们来可以得到很快的得到上帝的应许。所以呢，有一天啊，有一个人来向上帝来表明他的心愿哈。他说啊，这个我期待啊，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哈。这是人大家的想法，但是啊，在这个神像的礼拜堂外面啊，就有一个乞丐哈，常常看到这个十字架跟这个耶稣哈，他说啊，这个如果啊，这个我能够啊变成耶稣啊，那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不错哈。所以他就听到一个这样的声音，他说啊，好啊，我下来为你看门哈，那你上来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听听别人的祷告哈。耶稣跟他回应了，他的心愿里面马上得着这个什么成就。所以呢，但是啊，耶稣跟他说啊一个条件，他说不论啊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都不可以说一句话。这看门的先生这个乞丐啊，他说好啊，那有什么那有什么难，就定在上面而已，但是啊这个过过瘾也不错，他就这个耶稣就跟他换了这个角色，这个看门的就上去了，这个耶稣就到门口去了，来来往往的人非常的多齁啊，祈求的有很合理的，有不合理的，有妄求的，有这个千奇百怪，任何都有。有一天来了一个富商，很有钱的人，他就啊祷告，祷告完以后啊，其实提了一包钱齁，他就忘记了，就放在那个这个祷告台前，他就放在那里就忘记了，他就离开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个乞丐啊，有一个叫穷困的人，他就进来祷告，他祷告祈求上帝啊，能让他们怎么样，能让他一家全家都能够糊口，因为他们家很穷。一祷告完，哎，上帝真的灵验了哈，这个耶稣真的是听人祷告的上帝，就看到那一包钱就带走了哈，啊，真的马上应验，多好哈，要带走那一笔钱哈。后来又一个年轻人进来，一个家族的年轻人进来祷告上帝，祈求他平安哈。这个他就进来，这个进来以后啊，他祷告完，还没祷告完自己的时候，就一个富商，那个富商又跑回来，他回来找钱哈。这个就两个人就那么吵起来了，吵得很大声哦。这个啊，富商啊就觉得一定是那个年轻人把钱拿走。这个啊，这个年轻人说没有，我没有拿走哈。这个他们两个啊，他们吵来吵去，这个吵得不可开交啊。 挂在这个十字架上面那个不是真正的耶稣哈，他就说话，他说：“哎、欸，他动没掉，不要吵了，我告诉你们真实的，那个啊，真的拿钱的是谁？是刚来祷告那个穷人拿走了，那个钱是他拿走了。所以这个富商呢，就放了这个年轻人，然后就去追那一个穷人哈。”好像摆平的事情，对不对？不，事情还在后面。耶稣说：“你下来，你下来，你已经不够格了。为什么你不够格？为什么不够格？我只是把他们的事情搞清楚啊，对不对？这样不对吗？”耶稣说：“啊，你已经不够资格。我刚刚跟你条件是，你不管听到什么，不管看到什么，你都不可以说话。你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年轻人啊。”他的船啊，原来啊，他如果一直跟他争吵啊，他的船啊开出去啊，这个啊，他不会死在船上，因为那艘船正在沉下去。那年轻人原来啊，在这争执当中可以活着，但是现在他已经跟这个船一起沉下去了。那这笔钱对这个富商来讲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对这个穷人来讲是什么？是最大的帮助。看起来好像不合理，但在上帝的眼中，他安排了各样的事情。人的意念似乎是要把真理撇清楚，对不对？把它弄清楚，但在上帝眼里，上帝有些时候是需要看见他在安排这些事件当中，让每一件事情是更好的。听起来是不合理，但是在神里面，神知道安排是最好，他知道怎么样安排是最好的。不然你不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努力他就过那么好，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意念要高过人的意念？我们不懂这为什么道理，但是神所安排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好像上帝没有回你的祷告，上帝似乎好像听不到我的祷告，不是上帝没有听见，上帝在安排各样事情里面，我相信一定有他的哲理存在，一定有他的什么道理存在。或许我们想不通，我们应该，我们觉得应该努力之后啊，就应该得到好成绩，是吗？好，你们爸爸妈妈这么想，对不对？好，努力之后应该得到好成绩，又好像考出来又好像不是这样的哈。我们觉得努力以后应当要成功，可是又好像不是，为什么？又好像没有得到那样的成就。有时候可以问问上帝，到底上帝要在这其中安排的道路是什么？让我们的祷告是摆在神的面前，是让神自己来带我们，不是真的让我们真的自己去什么去掌控这一切。当你学会掌控这一切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当你各样事情都在你掌控之后的时候，那你就不需要上帝了，你也不需要祷告了。一个得胜的祷告是你将自己的生命，将自己的需要，将自己的想法摆在神的面前，神要带你走，那才是真正得胜的祷告。当你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扛错的时候，都能够控制的时候，那就不是你的，那就不是什么，那就已经不需要上帝了，那你也不需要祷告了，因为每件事情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大卫不管在他的生命里面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都仰望上帝，他愿上帝的慈悲跟怜悯跟他同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求拿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也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有爱心，有根有基，能够跟众圣徒一起明白基督的爱，他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上帝的爱。”超过人所能够测度的，因为上帝的计划要高过人的计划，因为上帝的道路要高过人的道路，唯有这样，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走在神丰盛的道路里面。我很喜欢刚刚这首祷告，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他说祷告非常的渺小，祷告怎么样，神都怎么样，神都讲啊，知道我的需要，明了 你的心意、啊、我们要明了神的心意，不是神明了我的心意，是让我们的心意让神 明了之后，神会自己来开路、啊、我们要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来，挫折，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神你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个困境。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虽然我们遇到挫折遇到困境，但是不要叫我们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一切，让我们依靠你，学会来认识主啊。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智慧是要叫我们能够明白的真理，你赐给我们智慧是要我们能够认清楚什么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唯有我们能够依靠你，唯有我们在你面前来跟从你，我们就要相信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这更美好。我们常常向你祈求，你也知道我们的心意，我们常常向你祷告，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就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慈爱来祝福我们，使我们跟随你的人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恩典，享受在你国度里面的恩典，让我们打开眼睛，让我们更有智慧来看见你的荣耀。主，叫我们的祷告是你喜欢的，是你所喜悦的，是使众人得到更多的帮助的。因为你要我们做的是坐在那至微小的生命当中，你说那就是坐在你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看见那更荣耀的事件，就是与你同行，把我们自己交在你面前， 我们把你自己交在你面前，求神来带领，让我们道路，让神你自己来带领，让我们的生命由你自己来掌权。谢谢你，谢谢你替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现在请你一起来把这个跟大各位请安哈。
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的心心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赐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永远保护你，愿耶和华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使你平安。
主，我们将我们的心交在你手里，让我们祷告，让我们需要摆在你的面前，求你亲自来掌权，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愿上帝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生命道路都在于你，道路耶稣，我一切期待在于你。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Bye.